迎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转世轮回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震撼甚至打破很多人对传统认知的话题。大家平日听过不少关于轮回或者灵界的故事，但这些东西到底是凭空想象，还是真的有凭有据的呢？今日所讲的内容全部是出自一部在国际心理学界引起极大回响的经典著作《灵魂之旅》一书。这一本书的作者迈克尔·牛顿博士。牛顿博士本身是一位拥有心理学博士学位、持有美国最高级别认证的资深催眠治疗师。他原本是一个非常理性、持严谨唯物主义态度的心理学家，他根本是不相信轮回。但是在一次常规治疗里面，一位病患在极度深层的催眠状态下，意外进入了两世之间的灵界。这件事彻底打破了牛顿博士的科学认知。在随后近30年的时间里面，牛顿博士为超过1000位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文化和宗教背景的求助者进行了极深层的灵界催眠。他将求助者带入超意识状态，并将所有问答的过程全部录音。最令人震撼的是，这1000个完全互不相识的求助者在深层催眠里面描述的灵界结构、灵魂小组、命运影院，所有的细节竟然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今日就带大家透过牛顿博士临床催眠录音里面的真实案例，去看看灵魂在灵界到底过的是什么生活。在牛顿博士记录的案例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案例，他催眠了一位高龄84岁叫做查理的老先生。查理一生做人是非常的实在，对神秘学完全是没有兴趣，但当牛顿博士将他带入极深层催眠状态之后，老先生的语气突然变得极之平静和智慧，他开始详细讲述自己在灵界的真正身份和任务。查理在催眠录音中透露，灵魂在回到灵界之后，绝对不是无所事事在这里休息，而是要进入一个好似高等学府一样的环境去学习。在灵界，灵魂会被分配到不同的灵魂小组，大家的能量频率非常接近。在查理的回忆里面，他们小组的灵魂在灵界最常做的一件事，就是重温人间课堂。导师会将大家上一世在人间经历过的重要转折点播放出来，但这种播放不是体气感，而是一种全感官情绪重现。譬如说，如果你在人间因为一时冲动讲了句伤人的话，在这个灵界课堂里面，你不单止会感受到自己当时的愤怒，还会100%感受到对方听完之后那种心碎和无奈。这种体验完全是没有任何审判成分，但那种深层反省会令灵魂明白到自己在情绪控制和慈悲上的不足。除了回顾历史之外， 牛顿博士的另一个经典记录案例22，更展示了灵魂在灵界进行的能量实习。这一位求助者在催眠中描述，当灵魂进修到一定的阶段，导师会要求他们学习如何运用自身的心灵能量去影响物质世界。在实习堂课上面，学员要集中精神精力，试图在试验场里面创造或者重组自然元素，例如将光线和能量压缩，模拟出一种植物的细胞结构。当导师发现学员的能量输出太过急躁的时候，导师就会在旁边温柔地提醒，哇，你的心念太过焦虑了，你需要的不是用力去控制，而是要将你的爱和稳定的频率融入去。透过这种反复的练习，灵魂才会慢慢掌握到意识对物质世界的塑造能力。而这种练习直接是关乎到他们日后怎样作为守护灵去帮助地面上的人类，怎样在关键时刻给予灵感或者微小的影响。当你在人间遇到极大的困难，突然脑海中闪过一个避开危险念头的时候，这些往往就是那些在灵界经过严格训练的守护灵投射给你的心灵信号。除了学习操控能量，灵魂在灵界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任务，就是为下一次的降生做准备。在牛顿博士的案例25和案例26里面，求助者详细描述了一个叫命运影院的空间。当一个灵魂准备好要再次回到人间体验生活时，他就会在高级引导者陪同下一起来到这个空间。这里的墙壁会呈现出一幕幕动态的未来影像，展示出几条不同的可能性时间线。当灵魂在影院里面观察这些未来片段的时候，他还可以将自己的一小部分意识投射入去那些未来的肉身里面，提前感受一下将来成为人面对那种身体的痛楚或者心灵的孤独。自己的灵魂到底能不能够承受得住？有个案例，患者在催眠中描述，当他看到自己未来可能会在30岁遭遇意外导致瘫痪时，他在灵界感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当时的指导者平静地问他，你觉得这个挑战能够帮你今次的修炼，你会无条件接纳吗？但神奇的是，大多数灵魂在冷静思考之后，往往会选择那个更有挑战性的剧本。因为在灵界的角度里面，人间的几十年岁月不过是一场极为短暂的训练营，世俗的挫折只是一块用来磨练宝剑的磨刀石，他们关注的是一生完结的时候自己的意识层次到底有没有提升到。当灵魂在命运影院选定了下一世的肉身和大概的人生轨迹之后，接下来就要面对一个极度精密甚至充满智慧的环节， 就是怎样在人间和其他灵魂重新相遇。在牛顿博士的灵魂之旅催眠记录里面，很多求助者都提到一个很特别的概念，叫做灵魂契约或者约定讯息。大家在生活里面可能都试过遇见某一个陌生人，明明是第一次见面，但不知为什么心中会有一种极度熟悉的感觉，甚至会莫名其妙地对他产生很强烈的信任或者强烈的情绪反应。在牛顿博士的案例28里面，求助者的深层催眠中揭开了这个谜底。原来在准备投胎之前，灵魂会和他那个灵魂小组里面的同伴一起围坐在一个被称为约定之殿的地方。他们会根据大家各自拣选的人生剧本进行细致的协调。例如，如果一个灵魂今世想学习宽恕，另一个灵魂可能就会自告奋勇，愿意在人间扮演一个曾经伤害过他或者给过他极大考验的角色。这种约定完全是出于灵魂之间深厚的爱和信任，因为在灵界的视野，扮演反派的灵魂往往承受着更大的心灵压力。第一节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回来会继续讲牛顿博士探秘灵界天堂的真实生活。欢迎翻返嚟第二节嘅节目。问题嚟啦，当大家降生到人间，换咗全新嘅肉身，而且记忆被封印咗之后，大家点样喺几十亿人里面认出对方？喺催眠录音中，牛顿博士嘅求助者透露，佢哋喺投胎前会设定一啲非常微妙嘅暗号或者视觉触发点。呢啲暗号可能系对方笑起嚟眼角嘅某一个特定纹路，一种特别嘅讲嘢语气，甚至系某个特定场合下眼神嘅交汇。有一位求助者在催眠中回忆起他和现世太太的约定，在灵界的时候，他们约定好要在某个城市的图书馆里面相遇。灵魂导师提醒他们说，人间的干扰很大，你们怎样确保自己不会错过对方？他们就决定，当其中一个人在书架前伸手拿某本书，而另一个人刚好在书架的另一边透过书本的空隙望去的时候，只要眼神接触超过三秒，他们内心深处的灵魂记忆就会被瞬间点亮，产生一种就是他了的直觉。这种直觉不是来自于大脑的逻辑分析，而是灵魂在出世前已经设定好的心灵闹钟。当这个闹钟响起的时候，就算你的世俗记忆已经忘记了灵界的一切， 你嘅直觉亦会引导你走向嗰个早已约定好嘅灵魂伴侣。除咗同其他灵魂签订契约，灵魂喺进入肉身之前，仲要经历一个极为严谨嘅记忆封印过程。好多人会问，既然我哋喺灵界学咗咁多嘢，又拣好咗剧本，点解上天唔直接保留我哋嘅前世记忆？咁样我哋喺人间做人，唔系可以少行好多冤枉路咩？在牛顿博士催眠一位叫查理的84岁老先生时，老先生以极高层次的灵魂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查理在催眠中指出，记忆封印绝对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保护机制，更加是确保自由意志能够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带着上一世所有的记忆降生，你知道某个人在上一世害过你，或者你知道某个考试的精确答案，你今世做的每一个选择就会变成机械式的应考，而不是出自你内心最真实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前世的爱恨情仇，如果全部带到今世，那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会压到一个新出世的 BB 无法呼吸。只有当记忆被暂时封印，灵魂才可以在一张白纸一样的全新人生里面，凭着自己今世的良知、勇气和直觉去作出最纯粹的决定。查理先生在录音中讲了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他说，如果剧本的所有答案都写在你的手掌心上面，这样这一场人生考试就失去了磨练灵魂的意义。唯有在不知道和迷茫里面，你展现出你的善良和勇敢，才是真正属于你的灵魂光芒。在催眠记录的最后阶段，求助者还描述了灵魂结合肉体的精密过程。灵魂通常在胎儿发育到大约第四至第四个半月的时候，开始频繁地进入孕妇的子宫，尝试和胎儿的大脑和神经系统进行连接。这个是一个需要极度耐心的调频过程，灵魂的高频能量要慢慢融入一个极度脆弱的肉身，就好似将一套极度复杂的电脑系统安装入一部全新的硬体一样。有时胎儿在妈妈的肚里面踢脚或者翻身，在灵界催眠的角度去看，其实是灵魂正在测试和适应这个新肉身的神经反应。而在婴孩出生后的头几个月，灵魂其实还未完全固定在肉身里面，他们会经常在睡觉状态中暂时离开 BB 的身体，回去灵界和守护灵或者灵魂小组短暂的会面，汇报初期的适应情况，直到这个 BB 慢慢适应了地面的物质环境。透过牛顿博士近30年来对上千位求助者的临床催眠记录，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无比宏大而且秩序井然的宇宙真相。人间的苦难和挫折不再是无意义的折磨，而是我们在出生前怀着勇敢为自己挑选的高级课程。 而我哋身边遇到嘅每一个重要人物，无论系爱你嘅人定系考验你嘅人，都系远古以嚟同你签订咗灵魂契约嘅同行者。当我哋能够从呢一个更高嘅灵魂视角去看待自己嘅人生，好多眼前嘅得失同烦恼，或许就会化为内心嘅一份平静同豁达。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